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我是200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时候我还是在远东广播，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远东广播。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公明东牧师，所以远东广播来这里做一个介绍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可是那次还很尴尬，已经20多年了，说给你们听也没关系。你们这个楼那么多街，我一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啪，不好了，裤子破了。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男人要穿西装，或者是做牧师穿这个西装有什么用，还可以遮羞用的。感谢主神怜悯。那天没有人知道，除了我跟主任报告这个不好的消息之外，没人知道。很高兴也有机会跟张牧师其实更早以前跟张牧师就认识但谢谢他的邀请，那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好不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给我们机会来到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恳求主你这时候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教导我们走合你心的道路，蒙主你的喜悦，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问我们当中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有哪些的身份？那我们是谁？基督徒对吗？圣徒对吗？神的儿女对吗？主的羊对吗？还有呢？主的肢体对吗？还有呢？神家里面的羊，神家里面的人是吧？那这些都对哈。那这些身份里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基督徒，那就是主基督的门徒，是吧？但门徒到底是什么？门徒是什么？是看门的徒弟吗？在今天的教会，好像比以前更需要门徒，对吗？危险呐！不晓得什么时候有人会持枪进来，是不是？瞄准讲台，是吧？所以很需要有这个门徒看好讲台，看好这个天国的门，不要让坏人进来，是这样吗？我想身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守住大诫命，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执行大使命。那两大诫命，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爱神一个爱人，爱神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也就是我们平常灵修读经祷告奉献等等，来表达对神的爱，是吧？那爱人这方面呢，就透过各样的服事，我们来表达对人的爱。那三项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了，要去宣教传福音好消息我们要团契过这个小组也好，教会肢体群体的生活在这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来服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门训门徒训练，来培训弟兄姊妹接受装备造就，能够投入在侍奉里面那所有的门徒我们接受培训之后，那在守住大诫命跟执行大使命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更到位更有果效那守住两个大诫命跟执行三个大使命呢，那这是一个健康教会或是健康的门徒灵命，我们五个很重要检查的一个指标五件都很重要，而且五件都要很平衡去发展那我们不能够偏爱哪一个，或是光是强调哪一项好像强调我们要爱神，爱到最后会发现我们走入了一个律法主义，我们变成一个自以为义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那另外就像我们太过强调或者甚至就滥用了这个爱人，慢慢就会把神的真理标准给降低了，那我们就跟恶者妥协，我们开始走这世界的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个 法律的这种事情都是这样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都是因为这样，爱人爱过头。好，那五件指标若是不能够平衡发展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是自称的基督徒，但不会是一个灵命健康、成长成熟或是跟从主耶稣的基督门徒。这是 不同的啊，这是不同的。好，那我们就接着来回想一下，一个慕道友当我们成为门徒或是成为圣徒，这个过程是什么？我想很多教会的程序大概都是这样，就是第一个来，那有人来我们就赶快跟他传福音，让他信主受洗他就加入了教会。之后呢，他就开始做门徒怎么样做门徒？就开始邀请他参与服事不同的服事甚至于这个条件觉得不错的，就开始让他来带这个查经学习等等那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来做培训造就学习圣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课程是长久的是继续在学习的。你看就好像我们看到投影里面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次序一样，那我不晓得我们看这个次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怪怪的不对的地方？应该是要有的因为这三个次序呢因为不大对，所以就会衍生出来很多比较特殊的门徒了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所以我们先确认一下做主门徒这三件事情我们先确认一下信主受洗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在现在应该是近十年来，因为很多的移民到了这个美国这边，特别芝加哥，我们芝加哥这个南边西南边有很多这个华这个走线移民还有什么移民反正就是都跑到那边去很多人去了那边之后从来没去过教堂的，来了教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想要受洗这教堂能不能帮他受洗？为什么？因为律师教他们怎么做的就拿了一个证书，照个相，拿证书，然后就可以办身份。那这不是受洗的目的那其实受洗的目信主受洗目的是我们罪得赦免，人得永生，是吗？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平安，有这个喜乐和盼望另外信主受洗也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一举一动真的是有新生的样式成为新造的人从里到外更新改变。还有信主受洗我们也是跟主跟教会整个联合在一起，我们进入了神的家神的国，我们成为家人，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那这是信主受洗的目的好了，那再来做主门徒呢？那做主门徒是什么？那做主门徒是在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洗礼，是吧？在马太福音28章那边讲，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是吧？那是一个呼召，也就当这呼召发出去之后，那些认真愿意回应的，我们就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来施洗他们就成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嘛基督的门徒学徒，他不是同工了，还不是同工所以在进一步的意思来说，就是我们开始来效法耶稣，那做主耶稣的粉丝，跟着主耶稣学学什么？学他说的话，学他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实习实习的阶段那再来呢，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做主门徒受洗之后呢，还要做什么？经过培训，经过造就，也就持续的去学习圣经的真理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所以我们才能够真的去遵行主所吩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弄清楚这三件事情的目的之后，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那我们就看到这次序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右边我们所看到右边这个图这个次序才是对的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去去宣教，去传福音就跟耶稣一样，我们先去呼召人来跟从主耶稣每次看到这些人就说来，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是吧所以那个就有了这个所谓的蒙召见证 啊，那主说让他们来跟从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那呼召决志信主了呢？那不光是信主，是呼召决志信主之后，是开始就做耶稣的门徒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应该是跟在旁边，跟在主的旁边，边看边学，在那边打打杂。我们从小事开始做起。那做主门徒呢，其实是一个是需要一个仪式的，我们说这个叫做洗礼啊。那用一个通俗比较这个人家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叫拜师。我们拜师归主啊，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吗？那这是一个很神圣严肃的一个仪式啊。罗马书六章、加拉太三章那个地方都告诉我们是受洗怎么样，归入基督。啊，是归在里面了 正式的入门，我们正式进入神的家、神的国，成为教会肢体的一份子。我们开始过一个教会团契，在地如在天的这个生活。那洗礼之后呢？洗礼之后不是礼程结束再见了，不是。圣经告诉耶稣说的是，凡他所吩咐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在学徒经过一段时间，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训。那我们的人灵命成长成熟接训之后，开始授权去做工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来接受这个差遣。所以今日普世教会其实有个很严重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守住大诫命，我们也没有去执行大使命。那许多的信徒其实一开始就满足在大使命，第二就是你右手边你所看到，你左手边所看到，就第二点的这个 2A 那个项目哈，就罪得赦免人得永生就好那多少信徒信主受洗之后，并没有真正的与主同死。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假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并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没有经过属灵生命的转化跟见证。那多少有多少的门徒信主受洗之后，真的是去领人信主，是有，可是多数的人其实还是停留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礼拜其实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在那团契，我们就在那守株待兔，等人看人信主受洗。其实人信主受洗之后，我们若是没有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没有过教会的生活。我们也没有接受门徒训练，接受这个主的吩咐差遣，表示我们并不清楚做主门徒是什么意思。但是主对这个门徒其实是有期待的。那主一开始呼召人就跟从他，我们看到彼得、安德烈、约翰、这个雅各都是主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就是在升天以前，那主还是这样的叮咛人要来跟从他。今天的经文就提到了两次。所以基督徒我们从头到尾都要跟从主，我们要做主吩咐我们做的事情，这才是一个主期待的门徒。那主耶稣生前那造就了十二个门徒，那除了出卖主的这个犹大之外，那其他人不管遇见什么样的试炼考验，我们看见他们还是跟从主，坚决跟从主，坚决到底，坚持到底，那执行这个大使命。所以主在最后升天以前，那我们看见主也特别告诉这彼得，他不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做主的门徒挂名就好，而是要这样切切实实的做合他心意的门徒。在马太福音16:18，那耶稣告诉彼得，他说呢，彼得呢，我要我要把我的磐石，我要把我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他跟他说，你是彼得这彼得 Petros 对不对？那磐石是 Petra， 这个有点不一样我发音不正确那个张牧师你再自己帮我纠正我不懂我不识字那这其实两个字很近，有一个谐音。那主要说的意思是什么？这Petra 跟 Petra 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这个磐石上，我不是要建造在你的彼得身上，不是的。那个磐石就是属灵的，是主耶稣自己。 所以这就引射了一个真理，耶稣的教会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灵磐石，不是彼得的身上。那主要彼得把教会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教训，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地方，这个稳固的这个基础上。而教会建造的蓝图也必须出于主耶稣马太福音28:19-20那边所说的，要建造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有团结的教会，有门训的一个教会，那这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也为要彼得为教会 立下了一个做主门徒的一个好榜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约翰21:21-25这里，我们就可以理出主耶稣对这个做主门徒有三个期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牧养，要喂养，要牧养主的羊。第二，我们自食也要荣耀神。第三，我们要心无旁骛的来跟从主。那我们就一点一点分开来看。那首先我们要喂养牧养主的羊。那经文的15开始，他说他们吃完饭，耶稣就问西门彼得说，那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他的打鱼的工作，他的专业，他的事业。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二次又问他一次，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一次，主说，你爱我吗？开始彼得忧愁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爱主的话就要有爱人的一个行动，那有行动出来才叫做爱，没有行动叫做口号。那什么行动呢？就是喂养、牧养羊的行动。当然羊我们知道所指的就是人啊，所以喂养、牧养羊就是爱主爱人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若是仔细去推敲的话，推敲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经文的15-17其实已经包含了守住大诫命跟执行大使命。那因为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回答其实都是很空洞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是很空洞很抽象的。那爱主其实跟大诫命有关的，也就是你爱主也要爱人。所以每一次主在这个回答这个彼得之后，就给他一个实际的一个指导，那告诉他要怎么做。那怎么做呢？就跟大使命都有关系了。我们注意看主回答彼得三次都不一样。那主要彼得知道一件事情这里面有你的责任跟我的托付，这个要分清楚的。第一个就是你喂养，这是你的责任。你喂养什么？喂养我的小羊，这是我的，我给你的托付。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你牧养，那这是你的责任，但是这是我的羊，不是你的羊，这是我托付给你。第三次也是你喂养，这是你的责任，但是羊呢，真的是我的羊，是我托付的。所以爱主爱神跟爱人，就是要去喂养牧养人。当我们爱人，我们去喂养人，去牧养人，就是爱神。爱就是服事的行动。那你说服事哪些人呢？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去挑选，好像你去了宠物店，你去挑选要哪一个狗，不是这样的。而是按着主吩咐所交代的所有对象。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在传授这个牧养喂养的这个艺术。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在这当中，那经文的15-17，在耶稣的回答里面，原文里面三个动词有三个动词的意义，一个喂养，一个牧养，一个喂养。他三次回答的时候这个三个词不一样的第一个喂养， 是主动的，是这个牧人他很细心啊，去照顾这个羊。那牧羊呢，第二这个牧羊呢，他就是一个引领定规，那诱导他治理他啊，那有这个保护照顾养育的一个责任。第三个喂养又跟第一个喂养是用同样一个字的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告诉彼得呢，要因为服侍对象不同，用不同的方式来喂养啊。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羊，其实有三个，我们看到他喂养牧羊的三种对象，他这个名词呢啊，它也是有点不同的。第一个他用的是小羊，第一次他用的是小羊啊，那我们翻译叫做羔羊啊。那羔羊跟这个羊羔是有点不一样的。羔羊是那个出生的还站不稳的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图，人家画那个图片，一个牧人就抱一只羊，有没有？那个是羊，这就是羔羊啊，献上这个羔羊。那第二次他用的羊呢啊，这里面他原文里面有显示两个不同的字，是两种羊。那一个我们翻译，我们可以翻译说羊羔啊，但是另外一个我们翻译就是羊。那这第二组的这个羊呢，其实就是那个青少年比较大一点的哈，要成年的一个羊啊。好了，那最后还有一个羊，哎，这个羊字他又用跟第一个羊字，那跟第二个羊字是一样的，第二次用的那个羊字又有重复的啊。好，那我们就从这原文里面去判断，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主耶稣他是刻意按着不同时期的羊所做的一点区分，也就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羊是从出生那个站不起来那个被抱的羔羊开始，到年幼的啊，那开始会走路，年幼那成年的羊会到处走，自己吃草吃的，一直到这个年老的羊，每一个羊都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爱主或是做主的门徒，我们就要主动关注到这个不同时期不同年纪层的羊，而且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喂养牧羊。听说这出生小羊率出生的小羊这个死亡率很高啊，所以你要细心小心喂养它才不会死亡。的确是这样，我们相信我们中间带领这些出信的人你就知道不容易，要等这出信到成长不容易啊。那大一点的羊就比较健壮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养啊，你就可以好像这个诗篇23篇所说的一样啊，领他们到青草地上，我们就借着牧养管理啊，借着这些的教导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自己开始来学习自己吃。那接着老羊呢开始呢，你发现比较体弱多病啦，那这要小心细心的照顾啊，而不是把它丢了不管了。好了，所以健康的教会应该就是做三件事情啊，要宣教啊，要这个啊，要有这个宣教，要门训，要团契，另外也要三种人啊，三种羊啊。那这主告诉我们说啊，所有主门徒都是同样的问题，然后你爱我吗？神要问我们同样一件事，你爱我吗？啊，弟兄姊妹，你爱主吗？那我们怎么爱？你能够喂养去服侍这个主的小羊吗？那些粗信的，那些站不稳的，你可以陪伴他们成长吗？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你可以传送给他们灵粮，你若是有每日灵修的话，传送给他们灵粮，你跟进他们，那你可以牧养引导陪伴去守望那个比较大的羊，直到他们成长成熟，能够生小羊吗？也就是他们能够带领他们到一个能够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地步吗？你能够喂养服侍年长的羊，也就参与在这长者关怀的事工吗？信主受洗后的门徒是羔羊，是要接受别人的喂养牧羊，但是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就开始分担那个喂养牧养的责任，实际的去爱主去爱人，这是主的期待。所以喂养牧养说真的不是牧师传道人的专属工作，只有他们才能够去做的，那他们也要做，可是是做榜样 啊，做示范，做教导。那喂养牧养是我们所有主门徒都要去承担的工作，你同意吗？我们彼此的勉励。好，这时也要荣耀神。约翰福音21:18，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那在圣灵光照底下，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人的软弱，就是做主门徒的开始，就像彼得做主门徒的开始，这灵命是比较肤浅的，是不懂事的。我们多半时候都是什么自由行啊，我喜欢去哪里，我高兴去哪里，在哪里服侍我就哪里做，是吧？我在不同的教会服侍，听过有不同人说了类似的话，什么样的话都告诉我说：“牧师，你不要告诉我要做什么啊，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要告诉我做什么。”那这种的门徒成长到，就是成长到了第二类那个羊羔的一个阶段，就定格了，啊，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种教会，通常就不会再继续兴旺了。那很多羊，很多门徒也曾经这样想过，那我就计划着什么时候啊，等我退休了啊，我再多花一点时间来服侍主，来做主的门徒。很可惜，许多人等不到退休，就安息主怀。我们看见现在这灾荒地震真的是越来越多。去年2月的时候，土耳其地震的时候一次呢，就是吧，就将近5万多人的丧生，是不是啊？那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灾难发生。我们到底真的可以等吗？另外，也有人在退休之后啊，真的他就把握了时机。我们说 Kairos， 但是 Kairos 干嘛呢？把握时机是到处旅游，是吗？他忘了我在立志服侍主的那个计划，也就是说当我退休之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忘了，先旅游再说，等到我旅游完了之后已经没有精力服侍主了。其实我们都能理解现实生活，是吧？教会年轻人刚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努力，那青壮年时期有孩子要照顾，是吧？老年人有许多的不方便。其实每个年纪层我们总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跟有限，但是不要被这些的拦阻使我们忽略了做主的门徒。那我20多年前其实就在现在这个 CCUC South 这个教会服事，那当时许多的高中大专这些社青职青的这些年轻人呢，现在都成为教会的主干，而且我看见就是教会继续在成长。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做主的门徒，跟上没有掉队的。那我也看见曾经20多年前的一个教会，当时人数大概有200多人聚会，我曾经去那儿服侍过，但20多年今天人去楼空，所剩的无几，很凄凉，很荒凉，这是很鲜明的一个对比。感谢神，我们看见 CCFC 我们贵会我们也有一个南湖堂出来了，是吗？希望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一个教会，那主必赐恩典加力量。其实我们这个20多年前我们说这芝加哥华人有10万，这个基督徒大概1万，1/10不到。20年后的今天我们人口大概是20万，可是基督徒呢还是1万，我们有很大成长的空间，求主怜悯，求主使用。我们还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职堂，你们若是要考虑的话，西南区一大片3-5万人职不完，你们可以考虑想想北湖堂，南湖堂，你们那个应该算是北湖堂了，不是南湖堂，是吧？真正职个南湖堂呗。好，那接着我们又看到经文的18，主对彼得说：“当你年老的时候要怎么样？也就当你灵命成熟成长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是灵命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做主门徒会有的挑战。首先，你伸出手来，也许你是甘心乐意的，也有人可能是逼不得已。总之，不是顽强抵挡，而是完全的顺服。”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之后呢， 人会带我们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好像主在喝那个苦杯一样啊，你会在喝的时候说，哎呀，这个真的不是我所愿意的， not my will， 是吗？但是照样喝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羊年少或年老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经文的十九，耶稣对这个彼得说，说这个话是指着彼得将来要怎样死来荣耀神。可能有人说，哎呀，要不想要死，死得太难看，他死在十字架上多难看，多羞辱啊，是吗？那我就停留在年少的阶段，这样比较好一点。可是将来主可能要问你，你为什么都长不大？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为什么要逃避责任？将来就是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经文18-19节其实给我们做主门徒一个提示，有一个启发。那过去我们年少，我们不专心不尽心做主的门徒，这个成败其实已经过了，我们也不用再去追溯。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呢，到死以前，那我还能够尽这最后的力量来爱主，来服侍主，我还能够至死忠心来跟从主，对吗？同样是死，怎么样也要死得漂亮嘛，死得光彩，让神在我的身上得荣耀。其实世界在告诉我们什么？世界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短短的几年了。他说你就要做你自己，特别你已经过百了，你就要做你自己，为自己活。但是我们主耶稣，我们主门徒的世界观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去效仿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去想，我要怎么样为主活，我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根据历史，我们看见当这个尼禄皇帝在逼迫基督教的时候，彼得完全可以逃离罗马，是吧？可是他却回去在罗马殉道。那他的事情，他这个故事后来编成一个电影，人家翻译中文翻译成暴君焚城记，可能有人看过。那我们就回顾这历史里面，我们看这门徒他们都是怎么样死来荣耀神的。那我们首先看到主耶稣，他是众门徒的老师他为人师表，他率先的为羊舍命，是吧？然后经过鞭伤，舍身流血，痛苦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17节，那耶稣他说，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说完这个话，他要死之前，他举目望天，他跟天父说什么？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就看到彼得，的确他也是不负主的期待，他喂养牧养这初代的教会主的羊为教会定了美好的根基据说死的时候是倒钉而死的，觉得不配。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到处旅行布道，他不是旅行，是布道去宣教，去传福音喂养牧养这个圈外的羊，最后被斩首死。他死之前他还写了信，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那美好的仗，那属灵的征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那个十字架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真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我们看再看其他的主的门徒，马太、马可、路加、大小约翰，那个好的这个犹大拿但业、多马、腓力、西门、马提亚、斯提凡等等，都是为了主的羊而殉道。各位主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罗马书14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我们做主门徒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首先要被主转化，从为自己转变成为主活。弟兄姊妹，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应该是过一个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的一生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主你的意思，好好的爱神，好好的爱人，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你我的身上，直到死。这是荣耀神的死，主要我们这样死来荣耀神，我们愿意吗？接着主耶稣就被对彼得说什么，你跟从我吧。哎，这句话跟起初呼召是一样的一句话，你跟从我吧。那我们要心无旁贷、心无旁骛来跟从主。我们看到经文的二十节，彼得转过头来看见耶稣所爱门徒跟着，然后就问主说什么，主啊，那卖你的那个人，那个就是说主卖你的那个谁的那个门徒啊，他 问主说这个人将来如何，是吧？那彼得本来是很专心的听着主耶稣跟他说的话，但是一转个头呢，我们发现他注意力马上就被拉开了。他问到说别人将来如何，这个是出于好奇呢还是关心，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回答答复他的话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这和合本的翻译是与你何干，比较直一点，直白一点，关你什么事，你跟从我吧。主好像对他说什么，你们两个其实都是我的门徒啊，但他是他，你是你，他有我对他将来的一个计划，可是你有我对你现在的一个托付。那主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主把这个人，主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那个计划，我们就看见那个实现，因为主把耶稣主把这个母亲托付给他。但是个彼得呢，要专注的是我托付给你的羊，你要牧养，牧养好，喂养好我的大小羊。你跟从我做我的门徒，你不是要做我的管家婆。那管家婆，好管家跟管家婆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做主的门徒，我们不能够好好做主的工，不能够贯彻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力分散，太多事情，有太多自己，有太多世界的思虑烦扰。很多时候我们管太多别人的事情，可能要有人要说，那我们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是要顾别人的事吗？是啊，那关心帮助人的需要，但不是是好奇干涉别人在做什么，这不一样的。很多人喜欢或习惯跟人去做比较，我们比工作、比成就、比报酬、比宠爱，是吧？那彼得到最后在比宠爱呢。然后在这种比较心态底下，我们把做主门徒的正事、应该做的事都给忘了、给丢了。主说这一切事情都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我们要领受主所吩咐的，专心来跟从主。最后在经文的二十四节那边，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那记载这些事就是这个门徒啊。他说耶稣所行的事情还有很多都写出来，就这世界容不下。好了，在约翰福音书的结尾，他吐露的这个门徒就做见证，写书的门徒就约翰自己嘛，就自称那个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他的见证都是真的，是可以考察的。耶稣还有很多事的确是没有写出来，但尽管是这样，一个写出来的事情已经足够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要带出来的真理了。弟兄姊妹，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不是只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不光是弄清楚那些原文的意思，很多时候查经班查到这个非常的深入，真的比这个神学院里面这些的这些研究生还厉害啊！这是一个查经班的迷失。 那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对所有他拯救的人，这些门徒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期待。主耶稣要我们都做他所期待的门徒，好好的喂养牧羊主的大小羊，把这福音的棒子宣教的使命继续传下去，完成它，直到主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对主的一个这样的回应这样主的期待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就是把爱主化作成爱人呢，就去喂养牧羊主的羊。你开始看教会里面有哪些需要喂养牧羊的，那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到死都要荣耀神而死。第三，不要再被世界的人事物所影响，那我们要心无旁骛来跟从主。基督信仰不单单是一个信基督，更是跟基督做他的门徒。那这是真正挑战人的极限。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竭力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人是有极限，但靠着这圣灵的帮助，我们最后得胜的人一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考验，为主轰轰烈烈精彩的活过这一生吗？我们可以满足主的期待，做主所爱那个不辩解坚持到底的门徒吗？刚刚我说了，我们这20多年来华人人口 增加了一倍，可是信主人数没什么增加，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信仰是退后的，是吗？教会若有更多人来做主期待的门徒，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遍在我们所住的社区，甚至扩到整个芝加哥地区？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一起用行动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真道。我们起来做主期待的门徒吧。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求主你的自己心向我们说话。主啊，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主我们愿意顺服领受你的话语，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你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求主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在你面前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